49集，神果救难。
禹走遍了南方的大山之后，带领助手向西进发。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昆仑山。
这里原来是天帝设在地上的帝王之都，曾经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地方。可是自从天帝定居在天宫之后，就再也不到这里来了。他把昆仑山的一切事物都交给天神陆吴去管理。
这个陆吴就是过去为天帝镇守帝王之都的开明兽。因为他守卫宫殿有功，后来被天帝晋升为天神。
天神的地位是很高的，开明兽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中带一个兽字，总显得不好听，于是就改叫陆吴。
大禹他们一行来到了昆仑山的时候，山间的景象已经显得萧条冷落，宫殿的门紧闭着，四周长满了青苔，一派冷清，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来过的样子。
但是这里毕竟是帝王之都，虽然冷落衰败，但每样东西却放得很有条理，这当然要归功于天神陆吴的管理。
陆吴大胆地启用了两个新手，分别管理天帝留下来的财产，其中有一只神鸟专门负责整理保护天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，它的名字叫纯鸟。
一只人面虎身的神兽负责管理天帝的花园，它长得和当年的开明兽差不多。开明兽有9个脑袋，而这只神兽却有9条尾巴。他刚刚来到昆仑山，陆吴还没有给他取出一个合适的名字，大家只好叫他九尾神兽。
大禹等人来到昆仑山以后，陆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大禹对他说明了他准备治水的决心，陆吴也向他们介绍了昆仑山的情况。现在人间的百姓都生活在洪水的围困之中，每天都会有许多人被洪水夺去生命，我们决心彻底治住洪水，但我们一时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我恳请天神一定要救救天下的百姓。
唯有镇守昆仑的使命在身，不能跟随你们去治理洪水，但是我这里有一种神果，或许可以帮助人间的百姓救一救急。
陆吴转身叫来了九尾神兽，命令他把院中一棵树上的果实都采下来。
那棵树看上去和桃树差不多，开着黄色的花朵，结出的果实是红色的。神兽9条尾巴略微一甩，树上的果实就全掉下来了。然后他又用尾巴在地上一扫，果实就聚成一堆。
陆吴把果实送到了大禹一行人的面前，请他们吃。大禹有些摸不清头脑。
天神，你为什么让我们吃这种果子呢？
这种果实叫做砂糖，吃了它，人即使掉进水里也淹不死，这是昆仑山的异宝，我将它送给你们，或许可以在治水的时候发挥作用。
众人纷纷把砂糖放进嘴里，只觉得它的味道很像李子，但是没有糊，吃起来更方便。
大禹刚吃了一个，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于是连忙把树害叫到一旁。
我刚才吃下这枚神果的时候突然想起，现在正闹洪水，有些人还住在地势较低的地方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冲走。现在我们有了神果了，我想请你跑一趟，回去把这些砂糖送给大家吃，吃了砂糖淹不死，他们就不怕洪水了。
哎呀，这个主意可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主意真是太好了。
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树害一刻都不敢耽误，纵身骑上邹吴，只见邹吴四蹄生风飞奔而去。
树害带着神果砂糖顷刻之间来到一处地势最低的地方。树害极目四望，只见水天茫茫，当中一小块陆地上挤着一群人。
这群人正在等待船把他们接到高处去，可是人多船少，只能分期分批的接。这块陆地上的人正在翘首企盼着船的出现。
救他们的木船一时还没有来，排天的巨浪却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小岛，人们在惊恐中发出阵阵绝望的叫喊。
渡我们的木船为什么还没有来呀？
会不会被大浪卷走了？
天哪，我们没救了，大家一定会被这滔天的洪水困死在这里了呀。
哎呀，我们没活路了。
就在这时候，树害及时的赶到，他跳上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，向着人群高声的叫喊起来。
大家不要惊慌，大禹派我来给大家送砂糖，吃了这种果子之后就不怕水淹了。
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儿？这种果子会不会有毒啊？
嗨，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呀，没有船我们反正也活不成啊，还不如吃了它呢。
是啊是啊，吃了它吧。
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树害不敢怠慢，他把砂糖分给大家，每人一个。有几个胆子大的人吃了砂糖之后，故意跳进洪水里去试一试，结果奇迹出现，他们的身体就像充满了空气的皮球浮在水面上，任凭风吹浪打也不下沉。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，赞叹着。
真没想到啊，这小小的砂糖果真是灵验
的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们还是要感谢大禹的大恩大德呀。
是啊是啊，我们吃了这枚神果，就算洪水再大也淹不死我们了。
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，树害急忙离开，因为他还要急着赶回去，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待着他去完成。
树害返回昆仑山，见了大禹，把情况向禹汇报了一遍。当禹听说灾民们已经吃下了神果，生命得到了保全，他的心中得到了一丝宽慰。
尽管乡民们吃了神果生命无忧，但是洪水还在困扰着大家的生活。为了能让天下的百姓们早一天能够安居乐业，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去治水呀。
好，我们马上就上路。
我们马上就上路。
大禹带领众人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，终于制服了泛滥的洪水，天下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。